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我是夏牧师。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失智症你我他。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再一次的邀请到夏牧师来和我们谈论一个对你我他关系密切的话题。这个话题就是对失智症的认识，以及要如何的来照顾失智症的病人。希望透过这一系列的节目，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更加的了解什么叫做失智症，而在我们的身边如果有失智症病人的话，我们该如何来照顾来帮助他们。夏牧师啊，在你个人的所认识的人当中啊，是否也接触到一些的失智症病人呢？
有，接触相当多的病人。所以在这里愿意先用一些小故事作为一个开胃菜开场的部分。那我认识一对夫妇，我们称为他李伯伯和李伯母，他们两位都是二婚。那他们结婚的时候大概是60多岁，然后等到差不多80岁左右的时候都已经结婚20几年，所以事实上已经可以成为老夫老妻了。但是慢慢的，这个李伯伯就跟教会我们抱怨说，他太太开始怀疑他。首先怀疑就是他会偷他的东西，有时候太太说李伯伯把李伯母的手表偷掉了，或者把他的钱包偷走了，或者钱包里头的钱偷走了。所以那李伯伯就很痛苦，他说我怎么会偷他的东西，他这些东西都是我买给他，都是我送给他的，为什么会偷呢？但是李伯母就很坚持说，都是你偷的，一定是你偷的，家里没有别人，为什么会不见？那从我的角度来讲，因为我接触这些专业，我就跟李伯伯讲，我说很可能李伯母可能有失智症。那李伯伯就很不以为然，他说你说什么，夏牧师他有失智症，他记得清楚得很，50年前的事情他记得一清二楚，我们当初结婚20年前所有的细节他都知道，怎么可能失智？那失智症这是一个在今天来讲会常常造成一些误会的一个名词。好像从失智症这个名词的角度来讲，失智症的病人就是失去智慧，失去思想，失去好像失去脑袋的感觉。但是事实上你发现这些失智症的病人他也都活得好好的，他仍然有思想，有智慧，有记忆，有所有的东西，但是有一些问题。所以失智症它本质最早的开始的时候是从拉丁文或者希腊文开始，那讲到是属于医学的一个术语，讲到说一个人他的思维认知还有语言还有生活的功能开始退化和受到影响，并不代表完全的失去。那在医学里说他们就是用一些名词而定，但是对于我们这种普罗大众或老百姓，我们就是望文生义，说啊，如果说谁是眼睛不好视力不好，那我们就啊眼睛不好视力不好。所以失智症让大家觉得说，如果一个人失智症大概这个人就完了，就是完全失去脑袋的功能或失去思想的功能，事实上不是。因为失智症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它是一群症状的组合，我们称为叫症候群，就是说那英文叫做 dementia syndrome， 所以它是复数，所以一群在一起啊。那它主要的是以记忆力、定向力、判断力、计算力、抽象思考能力、注意力、语言和认知功能障碍为主。我们大家都觉得如果是失智症，他可能我们讲阿兹海默症啊 ,Alzheimer 就是失去记忆的感觉，但只是在失智症其中一个部分定向力。所以老人家有时候一出去转个弯就回不来了。他忘了怎么样再转回来。
对对对。
那他一旦出去，他那个我们说方向感完全就乱了。
是
他找不回来啊，所以这是定向力。我们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他判断力。我们常常讲一些长辈哈，他住在楼上，打算到楼下要去拿一杯水上来喝，所以他从楼上往楼下走，然后走到一半就忘了说我到底要干什么，就回到楼上去想，然后回到楼上想到说我要去拿水，然后再走到楼梯，后来就想说我为什么要下楼，就说他的判断力就开始慢慢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那另外一个在老人家比较真正老的失去 这个失智症，就是慢慢他可能分不清楚谁是他的亲人。
对，我的妻子常常问我，你是谁？
你要说你是他的爱人。
对呀、啊，我常常说我是你的爱人呢、啊。有时候他就问，妹妹是谁？
所以他会失去这个判断力，他分不清楚谁是谁。所以在这里也牵涉到照顾这些失智症的病人或者老人家的时候，就是不要为难他。很多时候我们常会说，他是谁？这是谁？这是谁？那老人家他真的有问题的时候，不像小孩子，你刺激他一下，他可以想得起来。有时候他真的失去这方面的功能的时候，他真的想不起来。所以我们就直接讲啊、哦，这个是爸爸，那个是妈妈，这是妹妹，这是弟弟，这是哥哥。那帮助他去哦，否则老人家会非常紧张，非常焦虑
啊。
但是哦，你说他嘛啊、完全的不记得，又不是哦，
嗯，
对吧？他常常问我你是谁，我说我是你的老公。但是常常他会主动跟我说老公，老公，他会叫我老公，他知道我是他老公。嗯、有些时候他就问妹妹是谁啊？但是常常他会说我的儿子啊，胰岛、宣信啊，他们怎样了等等，他又会记得他有三个孩子啊。
嗯哼，嗯哼，对，
不是完全忘记哦，
不是完全忘记
哦。
所以这里提到就是这些功能的退化和慢慢受到影响，所以有时候他的记忆不连续，就是突然有，然后突然中间空了，前头明明好好的，突然一片空白。举个例子哈，许多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如果学校要推举同学上去参加演讲比赛，有些同学一上台，老师、校长大家好，然后待在那里，就是他明明背的滚瓜烂熟那个演讲稿，但一紧张有时候突然变空白。
哎，这种情况我也曾经发生过。
我想这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的表现。
对，
这不等于就是失智症吧？
不等于失智症，但是如果你几年才发生一次就没有问题。如果你一天发现好几次，那这可能就有麻烦了。
哎，年轻人有可能会患上失智症吗？
有，现在的这种失智症已经开始年轻化。以前失智症我们都觉得大概最快要60岁以后才会碰到，但现在40几岁就开始有这些早期的症状出来。那举个例子啊，那在一些商场里头常常会发现有些新闻说某某人甚至某某明星去拿了东西不付钱就走了。这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这可能和失智症有关系，因为他不缺钱，他也不会吝啬这个钱，但他很多时候没有想到他还没有付钱，所以他拿了就走，然后那个警铃响，别人逮捕他，发现哦，他是一个名人，所以事实上他的问题就是他记忆力没有警觉，说他还没有付账，他还没有付账。那在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在台湾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因为有许多长辈开始老，就说啊、像我这一代，我们称为是 baby boomer。就是这个婴儿潮时代，那婴儿潮的父母开始老，当婴儿潮父母开始老的时候，婴儿潮世代还并没有警觉，失智症这个名词或失智症这个现象，一般来讲是最近二三十或者三四十年才比较开始被重视，因为在五十年前，人能够活到七十岁都是宝贝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现在七十岁到处都是。所以在十几二十年前台湾出现的问题就是婴儿潮世代发现他们的父母开始改变，有些父母开始以前脾气很好，突然脾气开始不好，以前很有礼貌，突然开始慢慢的没有礼貌，以前讲话很文雅，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会讲一些脏话，讲一些重话，恶毒的话，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有时候就在家里头，在客厅，甚至有客人在的时候就随地小便，所以他们的孩子们就很痛苦，就是说你明明是有教养的，你们当初教过我们这些知识，为什么现在你们自己不做？所以提醒他爸爸一而再再而三提醒，然后发生问题的时候不断的纠正，但是等到十几年过去的时候发现他父亲那时候是失智症。所以台湾有一段时间有许多的回忆录，许多的文章写说当初不应该对长辈那么重，不应该责备他，不应该羞辱他，不应该去让他为难，因为事实上那时候他们生病，但是长辈不知道他自己生病，然后我们晚辈也不知道生病，所以弄到整个家里头弄到两代之间鸡飞狗跳。
嗯嗯，
所以这是很可惜，就是失智症它的本身 的现象学和失智症的名称并不直接相合，因为我们觉得失智就像你钱包掉了就是没有钱包了，失智你失去智慧失去记忆就代表你没有，但事实上这个失只是慢慢的流失，不是完全没有，
所以它有程度之分嘛，对吧？有
程度之分，
有轻度有重度之分嘛，
对，慢慢的，而且会从一个小的范围慢慢扩大到更大的范围，所以失智症最可怕不是死亡，因为我们都会面到老，然后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么所以我们到某个年龄知道说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但失智症的问题不是人会死亡，而在死亡之前他会失去功能，他会失去他的记忆判断力，他会失去他的表达能力，甚至他将来会失去照顾自己的能力，所以他的吃喝拉撒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人照顾，这个失智症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在最新的研究当中，对于欧洲的许多国家，因为欧洲许多他们的平均年龄很高，那对于美国各方面的发现，失智症的照顾的成本几乎是我们称为这种高血压癌症照顾好几种病症的这总和的费用加起来，因为照顾一个失智症的病人往往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三天五天、
啊、不是，
是几十年的，有时候
对对对对。
但是你一个癌症有时候可能三年五年，了不起十年那就过去了，但失智症可能二三十年，而且当他最后末期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可以照顾得了，因为他可能吃喝拉撒都需要照顾，那如果不是吃喝拉撒，然后另外有这个现象，就是我们也聚到教会有些长辈他已经九十多岁然后有失智症，所以半夜他起来开了门就出去，然后家人警觉说、哎、有人出去赶快去追，好不容易把他追回来，他说我要去上学，九十几岁上学，那他已经忘了他不是一个孩子，他就去上学，然后你不让他出去他就会叫，那后来家里有枷锁各方面就是弄得很辛苦。那因为我们那时候有讨论说，如果你去照顾孩子和照顾长辈的差别是什么，那许多人讲说我照顾孩子，孩子不听话我给打他，照顾长辈，长辈不听话能打吗？不能打，然后长辈说不定还会生气，你再不乖我来打你，那意思谁管谁。当初我们有小孩，我跟夏师母我们有儿子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跟爸妈一起吃饭，然后孩子不乖，然后就去教他警告他，甚至有时候有点责备他，那做爷爷的做长辈的时候心里看得不舒服，所以后来我父亲就会跟我讲说，你先管你儿子，你管完你儿子的时候等一下我来管我儿子你懂意思？你在那个状况，我还能够管得下去吗？懂意思？就是我爸爸要发火了，懂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照顾长辈要比照顾晚辈更辛苦，而且照顾晚辈，我们会希望他会长大，他会成熟，他会懂事。照顾长辈会越来越糟糕。如果我们照顾小孩子，他将来从一岁变成五岁，变十岁，但是照顾长辈，比如说他九十、九十五、一百，
他是
更糟糕，
他不是成长了，
对
对吧？
所以你面对的是你没有办法放手。照顾晚辈，照顾小孩子，你会知道说他会长大，将来我们不会那么累。但照顾长辈，你会发现说这个没完没了。然后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举个例子，我的继母过世的时候105岁，
哇。
105岁，对，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我们那时候照顾他，我们都已经是六七十，那是那一个六七十的老人照顾一个100岁的老人，事实上两边都是老人，
对，
两边都不容易，
对呀、啊，对。
那但是100岁的他需要被照顾，但是你70几岁的，你还有多少体力，还有多少耐心，你能够撑多久？
心有余力不足呀。
对，所以在这里。照顾失智症的长辈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全方位的照顾，他需要很多，然后另外一个不是一个人可以照顾得来。那在许多的家族里头，比如说他们家里头有4个小孩，很多时候就会找这个已经退休的或者说不忙的小孩去照顾，然后其他人说我们出钱，那这个是不错哈，但是后来出钱的会指指点点，
干活的又会觉得自己吃力不讨好
对，干活的说我吃力不讨好那举个例子，我照顾我父亲继母的时候，我给我父亲一个手机可以联络，因为我哥哥住在外州各方面，那常常打电话接不巧接不上，所以就问他说怎么回事，然后我父亲就会说我啊，夏牧师给他一个很糟糕的手机，很烂的手机，所以我哥哥就讲说他给我钱让我去买好手机，
那我听就我给他好手机，真正的关键是什么？第一个他常常不充电，第二个他充了电他就拿了手机看，他没有打开，没有把那个 on 就是说开关打开。那包括一些朋友来也说，哎呀夏牧师你也很辛苦啊，不容易啊，那我们出点钱你再去买一个好手机。我都不好意思，到底是机器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他们以为我舍不得花钱，以为我不愿意买好东西给爸爸用，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后来就跟我哥哥讲，我说你放心，爸爸的事情我尽量在做，那我会鼓励你，你就接爸爸过去，全部都给你照顾。我哥哥自此一句话都不敢讲了，就说照顾一个长辈真的很不容易，
特别是有失智
症
的，
非常非常辛苦，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所以在这里照顾的时候，真的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照顾我父亲到后来越来越吃力，那后来他也需要更多照顾，我们就把他摆在等于像这他们叫 convalescent center， 就是这个照顾中心。那当我把父亲摆去照顾中心的时候，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你都不知道把我骂的要死，说这个叫做弃养，就是我放弃奉养长辈的责任，这个变成是一个很大的不孝的一个罪名。那时候我就很难过，就说我没有弃养，但是我也老了，我能够做多少？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做很多，但是旁边的声音不理解，会不断讲。那我父亲进养老院的时候，他那时候只有119磅，大概等于接近50公斤左右。但等他最后过世，在养老院过世的时候，他在养老院住了10年，那多了10公斤。每一天他住那里，除了三餐供应之外，每天有打扫的、清洁的，然后每天量体温。他每一餐吃，比如说他早餐吃了一半，还吃了吃完了，还是他根本没吃，他们都有记录。所以我至少每个礼拜会去看一次，然后看他们的一些记录。如果父亲身体不好，我可能就一两天就去看一次，他如果真的生病，我就每天去啊。那我发现他们有一些专业人员做的话，做得比我做得好。因为如果我光要照顾我父亲，把他喜欢吃的弄完，然后稍微喂他完，我就已经累垮了，我没有办法做所有的记录。他们都做所有的记录，他们专门有厨房，像我父亲后来没有办法咬碎东西，所以所有的食物都是就是把它打碎，所以他摆在嘴巴里头，舌头动一动就给吞下去。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专业照顾。后来我才慢慢警觉，神给我的恩典让父亲有人好好照顾，做这些我们称为劳力的工作，照顾长辈。然后我照顾父亲就照顾他的心理的层面、精神的层面、情绪和属灵的方面。所以每一次去我就跟他讲他以前的故事，问他说，哎，你当初怎么认识我妈妈的啊？你怎么认识你太太的？你们那时候怎样？就讲故事。当他回到他的记忆的时候，他就会有笑容，他就很开心。然后他喜欢听一些歌曲，我就把它录好然后给他听，后来就把它摆在这个 iPad 上头，他可以看然后可以听，他就非常开心。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在对老人家失智老人的照顾，需要一个 team， 需要一个合作，有人专门做这个劳力的工作，就是说整洁啊、洗衣服啊、做饭啊、清洁的工作，就是一般人可以做，但是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情感世界、他的很多东西外人做不来的，那只有我他的儿子我们亲人可以做。所以我就把我的时间、体力、精神做这个部分，让他快乐和开心，但他基本的生活的照顾让别人来做。
夏牧师，你的父亲到晚年的时候也是有失智症对吗？
对，都有
失智症啊。到底有多少种类型啊？
失智症的类型啊，我们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哈。失智症，如果我们先讲说失智症可能的原因，失智症可能的原因第一个是血管性的病变，就是血管，我们说中风，中国人说中风，
是是，
这是很容易造成失智症。脑中风有两种，一种是出血，一个是缺血。就是那个血管爆了，那叫做
脑出血。
脑出血，
对。
那但是脑血管阻塞的话，那脑缺血。所以这两种都可能后来会造成失智。然后发炎的病变，比如说脑炎。
脑炎。
脑炎。脑部有发炎，比如说他们是日本脑炎啊，或哪一个脑炎，就是受细菌的影响。
脑
炎。脑
膜炎也是这种，是吗？
哦，这样。
对。然后另外肿瘤的病变，比如说他脑部有肿瘤、有癌症，这个即使开了刀之后挤压。 即使开刀拿走之后，将来还是有可能会出现问题，特别失智症的危险很大。然后外伤性的病变，外伤性的病变在最常看到的就是这些拳击选手，或者美式足球的冲啊拼啊一撞，那他脑部很容易受伤，受伤之后到老年很容易得失智症。
那个穆罕默阿里啊，
对啊，都有，
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啊，
对啊，他是拳王。
啊，拳王啊，这个永恩可能不认识你。
阿里，我听过、
那个拳王，
阿里拳王
老年的时候就
对是这对、
对吗？
就是因为撞击太多了，是吗？
对，受很多脑伤、脑伤受了很多。
不过美式足球这个我是有看过一篇报道，因为他们经常会碰撞，
对，他们就是撞
是的，
所以他们，但是他们也有那个头盔啊，
头盔，头盔
是
不
够，
不够了，因为他头盔是吸收第一的撞击力，比如说那个撞击力有100公斤，那因为有头盔就把它减掉一半以上，但是还是有相当大的，最后到脑部到脊椎都受影响，
是的，
对，只是他脑壳那个皮肤没有破，因为有那个头盔的保护，
但是会有震荡，
震荡的部分影响很大。然后另外一个代谢的一个病变，在这个时代我们都有各种的化学药品或者污染，比如重金属的污染，所以这些会影响一个人的新陈代谢，那最后如果影响到脑部的时候，很有可能会造成失智症。那另外一个最常听到的叫做退化性的病变，称为 Alzheimer
阿兹海默症，
对，它是一个
阿兹海默症，
对，阿兹海默症，它在英文缩写叫 AD Alzheimer 的 disease 啊。Alzheimer's disease 它是一个代化性的退化性的病变，就是说当我们到某种年龄，所有东西都会开始缩小
萎缩，
都是萎缩啊。举个例子，看你40岁的肌肉的时候，原来有4块腹肌，有6块腹肌，然后等到你80岁那都是肥肉，那个肌肉就不见了，所以在脑部脑神经脑细胞也在退化，退化之后造成的影响很多时候就是 Alzheimer，就是这个阿兹海默症。
那阿兹海默症是不是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老年痴呆？
老年痴呆，对，
是吗？
对，以前我们叫老年痴呆，后来发现说这个对长辈很不尊重，而事实上他只是记忆开始受影响，并不真正的像一个白痴一样，所以就是 Alzheimer。 那现在又慢慢就说，那他事实上是失智症的一种，而且在失智症的族谱，在失智症的所有的群体当中，这一种的病人占了70%以上。
哎呦，这么严重，
大部分我们都会迟早会老，
是
都会有退化。
那阿兹海默像这种脑部是退化型的病变的话，那对于普通人来讲是可预防的，对吗？就尽可能的，我们像锻炼肌肉一样，我们去锻炼我们的大脑，好让它尽量的延缓它的萎缩和退化。
可以延缓，可以延缓，但是没有100%避免。就是可能别人可能70岁就退化了，那如果我们要好好锻炼，你可能80、90、100，但如果你活到120，那恐怕不容易保得掉。
可以延缓，但是不可能完全的被医治，
很难，
对吧？
很难，
不过我想起，就是那有一位老牧师叫做 Charles Stanley，他90多岁过世的时候，疫情期间，就前两年他过世的时候，上午还在继续做着他电视的一个录像，因为他一直就一生为主传道。他的思路是那么的清晰，他的语言能力，我觉得就是也是给我们盼望的。我们也可以向神求有这样的一个清晰的脑力。
所以也不一定说一个人年纪很大的时候一定都会得到失智症，对吗？
我也很想问这个问题。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就讲到哪个国家的一群修女，他们为了支持就是科学家对人脑部的这个实验，他们就将自己的遗体捐献了出来，供他们来做解剖。那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有好多的修女，他们的大脑是出现了萎缩的状况，但是他们却没有出现这个
行为方面的问题，
就是没有症状。
所以在大脑的解剖发现事实上他有失智症问题，但在他的生活和跟别人的应对看不出来。所以在心理学的研究、医学的研究都是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就是说说不定神有特别的恩典，这个我们不否认。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会发现就是说当我们如果有好的习惯建立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使他脑部受影响，他会照他的习惯去做。因为人是一个习惯性的动物，习惯性动物。举另外一个例子啊，在这种阿兹海默症的研究当中和老年学研究，有些这种失智症的病人住在他的医院里头或者住在养老院里头，突然有一天他就说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他太太也听不懂，他旁边没有人听懂， 但是有一个工友经过说，诶，他说哪一个家乡话，就是他小时候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他就好像把那个话语通通又记起来，就想讲起来了。所以脑部的结构哈，这种习惯性的语言，当他有这种习惯的时候，有时候他会一直在，可能有一段时间不用就会减弱，但是有时候就接起来。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鼓励在这个时代长辈们或者说年轻人，就是说在预防或者说保护自己尽可能晚然后碰到失智症的话，这种动脑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讲到这个语言哦，也是很微妙哦。你看我妻子晚上常常在梦中啊，就讲啊他的家乡话、台山话，又讲英文，有些时候又讲中文，有些时候又跟我讲福建话。啊，他会讲很多种语言嘛？
语言对。
你看他都没有忘记这些语言呢。
对。
你看跟我一起看电视的时候，他英语很棒很好嘛。常常我在听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不一定能够立刻的能够了解那个英文他在讲些什么的时候，我妻子立刻就讲了。哦，他在讲什么讲什么，我说哎呦天哪，你这么厉害。他英文很棒哎。
是，我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个餐厅就放了一首圣诞节的赞美诗，然后师母跟我讲，他说我喜欢这首歌，他就还和着那个音乐一起唱了起来，歌词都能记着。
哎呀，太奇妙了哦。
这非常奇妙，很多时候人能够了解的真的有限，神所创造的非常奇妙。
而且夏牧师还有林牧师，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每次跟师母，就是跟林牧师的师母聊起神的时候，师母从来没有说神是谁，师母永远都会特别特别的坚定，就是对自己的信仰非常坚定，而且常常说我为你祷告，然后他就会非常肯定，又会记起神的话语。
而且很会关心我的三个孩子跟神的关系。
很好，太棒了。
你看，
感谢神。
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常常都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但是你看我的妻子自从有这个失智症之后啊，她的性情哦，
温柔，
你看温柔吗？
嗯，
很温柔，而且很
小鸟依人
啊。对，
那是你的福气，你看多棒，你可以享受了。
所以我就在想，哎呦，
我觉得这是神量着牧师您的状况，就是他没有把难担的担子给这个家庭，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我就在想啊，哎呦，我自从师母有了这个失智症之后啊，好像我跟他的关系反而哈，哇哦，突飞猛进呢，
嗯，
很亲密，很和谐。你看，我每一年带他出国旅游啊，多开心啊！他的性情变成是，他常常都等着我回家。他说他在等我，他很想念我，他觉得需要我在他的身边陪伴着他。
哦，我们都好羡慕哦。
但是呢，我也必须承认。我也有很累的时候，所以呢，我也很需要神的帮助。因为照顾一个失智症病人啊，你必须24小时都看着他，都要细心的照顾他，免得他出事。那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继续请夏牧师给我们更多的教导。
好的，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我是夏牧师，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主是平安说